我们已经连续两次分享了一个主题，叫做"饥荒的另一面"。今天是第三次，我们要来谈这个主题"饥荒的另一面"。我们说，危机就是转机，而每一个预料之外的破坏，通常都伴随着预料之外的机会。在全世界，实体的店面都因为疫情而严重失去机会。但同时，虚拟的店面快速萌发，没有办法每周见面的教会，同时我们却发现，透过网络，我们竟然可以每一天有深入的团契，一起的祷告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每个困境里面，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什么时候困境才会过去，我们都很希望困境赶快过去，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困难赶快结束。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，在这个困境之中，我可以做些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事？因为每一个意料之外的破坏，通常也伴随着意料之外的机会。我们说，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三次的大饥荒，第一次是在亚伯兰的时候，第二次是在以撒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前两次分享的饥荒，而第三次呢，是在雅各年老，约瑟长大。成人后，换一句话说，等于亚伯拉罕祖孙四代呢，都碰过了大饥荒，而这三次的大饥荒，也各自让我们看见三次不同的讯息，神要给我们学到的功课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创世纪第41章53到54节，创世纪第41章53到54节，这段经文说，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，七个荒年就来了。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为什么埃及面对七个荒年还能够有粮食呢？全地都饥荒了，埃及却还有粮食呢？我们知道，是因为埃及在前面有七个丰年，可是有丰年并不代表荒年就有粮食啊。那么，为什么荒年会有粮食呢？因为法老做了梦，而他让约瑟去替他解梦，而约瑟一听法老的分享，就意识到，就明白这是出于神的。就是神指示法老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约瑟就告诉法老说，接下来埃及会有七个丰年，丰年结束会有七个荒年。我既然事先知道了埃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要怎么做呢？法老就派约瑟来管理埃及。约瑟的做法非常简单，七个丰年，我们不要太放纵的享受，我们要把丰年所得的存起来，到了七个荒年，我们就不怕没粮吃。这个原理非常简单。如果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接下来有七个丰年，而且有七个荒年，我们也大概也会做类似的安排吧。如果你知道接下来你会大赚三年，然后呢，大赔三年。你会怎么做呢？你绝对不会在大赚的那三年里面把所有的积蓄都花掉了，不是吗？这是所有公司行号、所有老板、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方法。而差别在于，约瑟为什么能够在14年前就知道会有接下来会有七个丰年、七个荒年？原因是约瑟依靠神。各位，我们需要像约瑟一样依靠神，但是。依靠神却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轻松简单，什么事都不用做的。我们看看约瑟在这14年里面他做了什么。其实七个丰年，他做了一件一反寻常、一般人不会做的事情，就是忍耐，而且要忍到底。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现在是丰年嘛，多吃一点。多喝一点，多花一点，多用一点，也很正常啊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要累积以预备后面的荒年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那个心态就会去想， 哎呀，反正现在有多嘛，享受一下嘛，偶尔享受一下嘛。但是是什么让埃及真正能够撑完七个荒年？其实是在七个丰年的忍耐与克己。而透过这14年，约瑟成了埃及最有影响力的人，以色列人也来到了埃及，因为雅各带着子孙来到了埃及来投靠埃及，结果没想到竟然埃及的宰相是约瑟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也开始繁衍，开始经历丰盛，当然经过400年之后他们成了奴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饥荒中，在困难中，要跟随神的心意，其实我们需要学会一个功课，叫做忍耐，忍耐住自己的意思，我们才有可能活出神的心意。虽然我说任何公司行号，任何人，如果我们知道未来3年是丰年，未来3年是荒年，接下来的3年是荒年，我们都会做类似的财务规划了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即便我们做出了这个财务规划，在那个极为丰盛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忍不住的。各位跟随神，我们需要学习忍耐，我们需要忍住自己的意思，活出神的意思。就像约瑟面对七个丰年，他需要忍耐，而且他要带领全埃及的人一起忍耐一样，他不能挥霍，一挥霍后面七个荒年或许只能度过6个，第七个就过不去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可是忍耐的过程不是什么都不做，如果你去看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经文的前后文，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需要积极的行动，但是在这些积极的行动里面却容易被人厌恶，甚至世人不喜欢我们。嘿，我们要忍耐到底。我们也很喜欢一段经文，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哦，我们都很喜欢只要等候耶和华就行了，感觉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只要等候，我们专心等候神就好了，等候耶和华的有一天就会重新得力了。可是我们需要继续往后读，后面的经文写的是，我们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诶，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很喜欢啊，如鹰展翅上腾听起来很轻松很棒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当风吹来的时候，老鹰不一定会上腾的。如果我们是一只站在山崖上的老鹰，很帅气的站着，可是我们没有展开翅膀，我们是不会上腾的。要如鹰上腾，我们需要展翅，展翅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。展翅有一天你也会酸会累的，你需要撑到底。接下来的经文又说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通常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不太喜欢读最后两句，我们喜欢的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句点。我们不太喜欢继续接下来讲的，原来我们还要奔跑，原来我们还要行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荒年的里面，在困难的里面，我们要跟随神的心意，我们其实需要学习更多的忍耐，更多的克己，更多的让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不是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坐在那边摇着那个 rocker 椅子啊，我们有一天事情就会发生。不，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的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需要尽我们的力，我们需要奔跑，我们需要行走。差别是，原本奔跑会困倦，行走会疲乏，现在因为有神与我们同行，因此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各位，约瑟的管理如果没有神事先给他透过法老的梦通风报信，他再怎么聪明也没有办法想到七年的丰年之后会来个七年的荒年。其实是因为神 他才能够得着那个力，他才能够上腾。但是他也做了很大的动作，这个动作是展翅。他怎么展翅呢？他在七个丰年里面克己，并且带领所有人要克己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度过七个荒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没有跟随神的事情是不需要克己的。保罗是这样说的，说我们都要钉十字架。耶稣也是这样说的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。你准备好在饥荒中，在这个世界经济的困境中，在这个疫情的困境中跟随神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钉十字架的生命，好让我们能够克己，直到迎接主的荣耀和主的再来。饥荒基本上代表了两件事情，新的困难来了，一定也会有新的机会来到。第二件事情是你需要有神的介入与帮助，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度过困难和饥荒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我们其实需要付上一个叫做我们需要付的代价。这个代价不是在丰年的时候享乐，而是在丰年的时候克己，在饥荒的时候也要克己。否则第一年就把丰年所有累积的都花掉了怎么办呢？各位，我们需要学习这件事情。创世纪第三次的饥荒让我们看见跟随神降服自己有多么的重要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之中，让我们在这样的困难的时刻，我们更多的降服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，好让我们能够随着神的心意一起度过眼前我们所看到的难题，一起迎接神透过这个难题，透过这个新的困难所要为我们创造的新的机会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就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局里面，我们没有人经历过这些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依然作王掌权。主，因此我们就降服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说我们知道的真的很有限，我们能够做的真的很有限。主，但是你是全知全能的神。主，因此在你的面前我们降服，在你的面前我们将自己的欲望，将自己的心意抛开，我们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开始学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你，就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，像约瑟一样，像以撒一样，像亚伯拉罕一样。谢谢主，让我们